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家辉。
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入面，我们继续和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所谓的新词亦是在党文化的思想中制造出来的。党话不是停止不变的，人们形成的党文化思维就好像加工厂，机械和流程都是现成的。来的新信息和社会现象经过党文化思维的加工，就成了新的党话。他们属于党的体系，具有党要的内涵，但是又因为不是赤裸裸的党的意识形态入边的词汇，所以更不好分辨。
当今网络上流行一个字母缩写 FB， 这两个字母原本是腐败的拼音字头，一般代表食饭聚一聚，亦有些人就直接了当地说今天去腐败一下。这个词诞生于民间，本身不是中共做出来的，但它是在党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做出来的。它将本来属于负面的腐败行为正规化，弱化了社会对腐败行为的道德压力，实际上亦认可了腐败现象无处不在，暗示中共的腐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个好比人们习惯将日常的正常行为称作偷窃，而真正的偷窃者就不再会感到自己的行为可耻。
弱势群体一词亦是产生在民间，随着频繁使用，2002年开始在中共正式文件中亦出现了。这个词通常指不适应社会变革的大潮流而被弱化的人群，好像从原国有企业失者、农民工等等，在党文化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影响下，人们往往以为这个群体在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因而是不适应社会体制的变革而被淘汰的人群。这个从根本上掩盖了弱势，其实是由中共非人性的专制制度造成的这样一个事实。这个群体其实是被中共专制制度压迫和剥夺权益的群体。以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为例，中国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长期地位低下，这个完全是中共的歧视政策造成的。
这种歧视可以和恶名昭著的前南非种族政策相比。这里引用一段中共40年前编写的小学地理课本对南非的概况描述，读者不妨对比一下中国农民和非洲黑人的境况。南非联邦政府先后颁发了通行政法、种族隔离法、奴役法等70多种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法令，每一个法令就是一道枷锁，非洲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干净。拿通行政法来讲，这项法令规定年满16岁的非洲人必须携带身份证、迁移证、寻迹证、纳税收据、居住证等20多种，以被警察检查。如果证件不全或者忘记携带，就要作为无业游民遭到逮捕。根据南非联邦警察局的报告，仅在1958年就有将近60万的非洲人由于违反通行政法和检查法而被逮捕。但在党文化的洗脑下，清醒认识到中共的歧视政策并对此进行合法抗争的人并不多。
这几年很多有代表性的新词，比如中国特色、四个现代化、初级阶段、小康社会、下岗、待业、非公有制经济、思想道德建设、扶贫、三港、三个代表、以德治国、与时俱进、不健康内容、 有害信息、和平崛起、崇尚科学、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提高执政能力等等，这些新词亦都是党文化的产物，被中共赋予了特定的内涵，用这些词语来为维护中共的统治。信息有没有害，不是对人民而言，而是对中共有没有危害。高唱崛起是同人们整一个民族主义的画饼，让人们忘掉社会的危机而去拥护中共。中共继三个代表之后又搞了八荣八耻，其实里面的每一条内容都是在党文化的范围入边讲的。什么是封建迷信，什么是尊重科学，什么是爱国主义，完全是中共党文化的定义。符合共产党的就是尊重科学，拥护共产党的就是爱国的主义。
党文化的斗争意识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传统中国人的思维，儒家讲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家讲与人为善，道家讲顺其自然。然而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却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中共将中华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历史讲成是阶级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历史。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眼里边，甚至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中国的煌煌二十四史只不过是一部充满勾心斗角、以虞我诈、权势倾轧等等口黑诡谋的争斗史。中国人都相信读历史可以使人明智，可以明理，可以增进智慧。但是如果中国历史真的好像中共描绘的是充满奸诈、一片黑暗，人们又何从明智明理呢？这样一个黑暗愚昧的民族，又怎可能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呢？
人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其实刚刚是自己内心世界的影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党文化的斗争意识武装大脑的人看到的中国历史，自然亦就是争斗与厮杀，而看不到唐尧禅让的美德，大禹治水之无私，张相和之宽容大度，看不到屈原的刚直不阿，亦睇唔到苏武嘅不屈气节，文天祥嘅一片丹心，同埋岳飞嘅精忠报国。
今天嘅中共虽然唔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但系人们嘅思想仍然受阶级分析嘅影响，怀疑一切，深挖思想动机，至今仍然系好多人判断事物时嘅第一反应。分析中共六四镇压学生，因为学生领袖嘅动机不纯，所以他们应当负担一切责任。开枪杀人的中共反而没什么罪责了。海外有人揭露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其动机一定是为了抹黑中国。中共的罪恶是否属实反而不重要了。农民工辛苦一年却薪水被骗，不得已采用自焚、跳楼等极端方式讨薪，其动机是为了作秀，所以要立法惩治。而拖欠薪水的当事人和造成惨剧的社会制度反而没有法律责任了。中共发动大跃进，活活饿死四千万中国百姓，因为其动机据讲是为了超英赶美，所以中共的罪行反而是可以原谅了。
中国人的思维受党文化影响，受党文化支撑，其中唯物辩证法讲阶级斗争，进化论讲弱肉强食，简单地将中国历史看成血雨腥风的斗争史，这些都同中国人加深了斗的意识。中共反反复复种植暴力为核心的共产文化，将几代人造就成满怀仇恨， 向往充实的无产阶级战士、社会主义新人、党的顺服工具。中国人的斗已经在思维入边起主导作用，中国人喜欢内斗已经成为我们公认的事实，互相拆台，争斗得你死我活，中国人的生活规则变成了麻雀规则，防住上家，睇住下家，自己食唔到糊，亦唔俾人哋食。有人有咗成就，往往被排挤、诋毁。人们唔系见贤思齐，而系导火中烧。于是台上手握手，台下洗横手。斗仲唔净系为咗利益，而系以摧毁对方人格为目标。使用嘅手段亦集中国人唔好嘅智慧之大成，无所不用其极，唔理会任何规则。
这种党文化的非正常思维在解决事情时，往往第一念头就是整人、斗人、治人，将人家压服，气势上胜过对方，掌握主动权，强制对方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体现在言语上，就是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已经超越正常人的范畴。整个的语言系统的主导因素就是斗，语气带有质问、反问、挑拨的意味，讲出的话刺人，如果讲不通，往往胡搅蛮缠，不讲道理，无理便三分。
有人做过一个小测验，问来自台湾和大陆的学生，如果到一间课室入边觉得好热，要打开窗的时候会怎样讲呢？来自台湾的学生多倾向于话，太热了，我将个窗打开，你介意吗？而来自大陆的学生则倾向于话，咁热，点解仲唔开窗啊？两句话嘅意思相似，但反揭句使对方陷入被动，似乎唔开窗系唔正常、唔应该嘅。后边呢句话嘅讲话者其实往往系无心嘅，呢个系因为党文化嘅争斗之心已经深入人们嘅话语习惯，人们都已经习焉不察啦。
好多人，包括唔少知识分子，喺谈论国家大事时，嗰种胡搅蛮缠、自以为是、怀疑一切嘅态度，让人好难平和咁沟通。讲佢怀疑一切呢，佢偏偏唔怀疑共产党；讲共产党唔好，佢话边个党唔做坏事；讲中共为咗自己嘅利益而阻挠全面嘅改革，佢话嗰个系国情所限；讲共产党正喺度迫害人权，佢话证据喺边度啊？你指出证据呢，佢话凭咩相信你嘅证据啊？讲佢喜欢共产党呢，佢却忙住将财富同孩子送出共产党治下嘅中国。讲佢唔鍾意言论自由，佢却好鍾意利用西方嘅言论自由嚟为共产党嘅恶行辩护。有一个唔系笑话嘅笑话，就系、是、你列出好多共产党做嘅坏事，佢一个个咁否定，胡搅蛮缠，总系为中共揾理由，问你证据喺边度。讲中共竟然割犯人喉管，佢先至唔相信，反驳话塞块布咪得咯，傻嘅先至会费咁大嘅力去割喉管啊！你讲网上都有咯，佢仲振振有词问你话边个睇见啊？网上嘅嘢你都好信嘅？当你讲出张志新嘅名，佢呆咗喺度，佢先至谂起行刑前割张志新嘅喉管，佢系共产党自己都高调承认嘅。好啦，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我哋就讲到呢度。喺下次嘅节目时间，我哋会继续同大家播送解体党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后人民嘅表现。
拜拜。